我从上上礼拜开始，我给大家讲一个新的系列，称它是他的故事，神的故事。我要讲的是教会历史。有人说英文的历史 history 这个字 ，history 这个字是从 等于是 his story， 就是他的故事，神的故事，确实是。虽然历史好像是人所过的生活所写成的，但是其实也是上帝写成的，所以我给他一个副标题，教会历史古今谈。大概5、6年前，我曾经在礼拜二晚上的聚会讲了一系列的教会历史，那个是比较。比较单就着教会历史本身，尽量给大家做一个大概的介绍。可是这一系列我在逐日讲，我不会讲的那么详细那些关于教会历史的东西。可是我从还是大致上从2000年教会历史的顺序、年代的顺序来讲，可是我要提到一些。我想弟兄姊妹应该要知道的一些话、一些信息。今天是第二次。如果你想要对过去几年前我们所讲的有多一点认识，我们有 MP3， 有 CD， 你可以买到。我们也有不少的讲义，我们放在教会的网站上，如果你喜欢，你可以上网去找到它。今天我们要讲这个他的故事，教会历史古今谈的第二次。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从13节到22节。以弗所书第二章13节到22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里讲的两下，就保罗那个时代来说，是指的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平常不太相往来，尤其是犹太人非常瞧不起外邦人。保罗说，基督的救恩不只是使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解决了，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可以亲近神，而且把人跟人之间的隔墙也拆除了，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个包括了种族主义的问题，包括了你很讨厌的那个邻居或者你的同工，我想包括在内。神把我们跟人所有人的关系都要弄和睦了。你如果真实得到救恩，不只是包含了你跟神的关系，也包含了你跟人的关系。我们继续来读15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即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18节到22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讲到教会，教会是建造在基督的根基上，也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一天要同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再看使徒行传20章，使徒行传20章，32节，这是保罗快要结束他宣教的旅程的时候，给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讲的话。他要离开他们，他自己以为他不再有机会见到他们，我们并不确定后来他有没有再见到他们，但是他跟他们在一起3年之后， 他说我知道从此以后我不再会见到你们，所以这是一个 farewell 的要说再见的一段话。这里有一句话我们要读，三十二节，一起来读。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再一遍，如此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还有约翰福音，再往前面翻，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刚才我唱的讲到前唱的诗歌，也许你知道我今天要讲的话会跟圣经有一点关系。当然我们所有讲的道都跟圣经有关系，不过我今天要提到关于这本圣经的写成的事。6章63节，一起来读。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说的话。还有17章第8节，约翰福音17章第8节，就是主也是快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他最后向天父的祷告，我们称他为大祭司的祷告。这一章这里面有一段话跟神的道有关，是17章第8节，也一起来读。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有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主耶稣说他的话，他所讲的话是灵，是生命。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神的话，常常用到两个不同的希腊字。一个字在新约圣经比较多，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神的道，另外一个字就被翻译作说话，话语。我们中文蛮好的，可以区分这两个，像英文就没办法。英文这两个希腊字多半都一律被翻译作 the word， 就是 word， 就是话语，神的道，神的话。那两个希腊字，一个是 rhema， 就是讲被翻译作神的话，翻译作话语；一个是 logos， 被翻译作神的道。这 logos 那个字有系统的，而且合乎理性的、合乎逻辑的，是一个需要值得去探究的，像一门学问一样这样的神的道。所以后来，英文里面有许多的学问，当他们变成一个学说或者变成一个理论定律的时候，他们用到 logos 这个字。你看，比方生物学叫做 biology， 对不对？ ology 那个 ology 那个字就是 ology， 这个很多这种学问都有这个字尾，那是从希腊文的 logos 这个字来的。这个字事实上演成英文的一个字，这是我们翻译做逻辑的那个是 logic， 就是这个字。好，所以它是这样。可是 rhema 那个字就比较是只是在讲到神说出来的话，或者我们说出来的话就是现场说的话了。有的人把这两个字非常明确的区分，其实在圣经里面我并不觉得使徒们那么明确的区分，因为神的 logo， 神的道当然也是神说的话，而这些话虽然是写在圣经上似乎只是一个字句，可是今天圣灵仍然在点亮这些话，把它变成很真实的，像现在此刻直接对我们说的话，对不对？所以我并不觉得要那么明确的区分。赵永吉牧师把它明确的区分，帮助一些人了解一些很宝贵的道理，可是也我觉得有时候也误导另外一些人，有的时候过度的去区分这两个字。这不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讲的事。主说他的话是灵，是生命，他把他的道赐给他所拣选的使徒们。当他要结束在地上的执事的时候，他觉得那个是他完成了父所托付他的工作。其中一个要紧的点就是他把神的道按着神所要给他们的 已经赐给他的门徒。那最后跟天父好像交账一样说，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对吧？我们都知道主不只把神的道赐给使徒们，他也把他的灵赐给他们，因为他叫他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他要把圣灵赐给他们，对吗？这两方面。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使徒保罗说神所赐给他们的道能够建立他的教会，能够建立我们，这道能够建立你们，使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使我们可以得着神的产业。所以神把他的道，神的道，主耶稣把神的道赐给他的门徒啊，这些门徒再把神的道放在教会里面。所以保罗说神使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些使徒就是亲眼见过主而且又被主所托付这些神的道的人啊，教会要建立在他们的根基上面。所以整个教会历史的进展都跟这件事有关啊。这里提到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一些人相信，我觉得也有可能可以这样解释，这里的先知强调的是旧约，写旧约圣经的那些人，所以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的人觉得这个你也可以说整个的根基是在我们这本新旧约圣经上，因为新约圣经是使徒们所写的，旧约圣经是旧约那些先知们所写的，所以合起来叫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有的人甚至因为赞同这种说法，甚至进一步的宣称，所以今天不再有使徒和先知的职分，因为新旧约已经写成了。可是我想这样的说法有一点过分了，即使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应该解释为新旧约圣经，我也不觉得使徒和先知的根基，这两个职分现在已经没有了，我想还是存在的。就像保罗在提到五大执事的时候，教师、牧师、传福音的，我们都相信现在还有一样。当主在世的时候，他就是神的道的指标，他自己是道成的肉身，他也清楚说他是从父那里来的，所以当然他认识父，也认识父的道，所以他把神的道只是他的门徒，那时候已经有旧约圣经啊，主把旧约圣经的真意教导他的门徒。所以当门徒对于神的道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是以耶稣基督为标准的，他是神的道的含义的指标。那一旦那些神的话经过主耶稣，耶稣基督把他讲得清楚的时候，他们一听明白了，圣经告诉我们门徒的心里就火热，如果真的把神的道听明白了就会这样，对不对？一直到今天我们很多次经验这个，我常常在除了我们自己这里以外，我常常在不同的地方带领查经的聚会，他们常常听明白了神的道，他们心里面就火热，那是正常的，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主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当他复活以后，他就把这些道传承给他的门徒，他的使徒，吩咐他们也去继续的传扬神的道，传这个福音。你知道门徒们他们从主所接受的也要传给别人，他们所承受跟传讲的，他们所传承的不是只有主耶稣讲过的话，他们不是把主耶稣讲过的话还有旧约的圣经整理了研究了后来写成一篇一篇的讲章来传扬给人，像在神学院所做的，神学院想办法把神的道更有系统的让人去研究研读，希望他们得到话语的规模，这个是有需要的，这是很好的。 可是主给门徒的不只是这样，对不对？他不只是这样，主还是告诉他们，不只是他们得到神的道，主没有说现在你们我已经把天父的道都给你们了，好，你们已经装备整齐了，现在可以去传道，主没有这样讲，对不对？主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只等到神的灵父所差来的保惠师降在你们身上，当他来你们就要再看见我，当他来你们就会发现啊，会得着能力成为主的见证。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章，主最后我们刚刚读到17章，主耶稣最后的祷告，在那个之前约翰给我们记载了主在最后晚餐之后，就是他被钉十字架之前那个晚上，他给门徒讲了一段话。不知道为什么其他的福音书的作者都没有提到那一段话，有可能主安排要这个老约翰在许多年遵行那段话，住在主里面之后才来讲那一段话。也许无论怎么样，在那一段话里面主应许圣灵要来，他讲了许多关于圣灵的工作，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主说圣灵来，他要把我对你们说过的话再提醒你们，把神的道再放在人的里面。所以主没有叫门徒只是领受了神的道以后记下来或者把它背起来就够了，对吧？因为他提到要由圣灵再把这些话提醒我们，显然那个跟我们只是已经有了这些话去研究一下更多的认识就可以传扬好像有一点不同，不是吗？主说圣灵来要把你们带入，要让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中文圣经约翰福音16章是这样说的，可是也有的人把这一句话翻译作真理的圣灵来了，所以说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可是有的人觉得这一句话可以翻译作他要带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里面，让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里面，把神的话的实际带给我们。所以使徒们他们所得着的托付不只是有这些神的道啊，而且他们要等到圣灵降临，所以他们照着神所吩咐的就等候在耶路撒冷。过了几天神的时候到了，他们并不知道是哪一天，所以他们每一天聚集，他们没有聚集了一个礼拜以后觉得说可能不是今天，所以那天没有来。如果那天有人没有来，他就错过人类历史最伟大的其中一个日子，对不对？那天我们后来称它是，不是后来，它原来就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叫五旬节，可是那个是教会可以说教会诞生的日子啊。那个差不多在公元30年，主后30年的五旬节，阳历的5、6月间，那一天。神的灵浇灌下来，教会开始建造起来。你看见使徒行传记载这一件事，这是上一次我们讲到的，使徒们开始在圣灵的膏抹里面，他们活泼的跟随主，圣灵大能活泼的运行，所以他们传讲神的道，许多人就归向主，教会就建造起来。那他们不只是在传福音的时候使用神的道，他们这些信主的人聚集，使徒们继续的教导他们，这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显然使徒们不只是教导他们要继续传福音，那个传福音得救之后还有许多要建造的，使徒们继续教导他们这些事。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的教会他们把所有的聚会都变成只是传福音的聚会，其实这是对的了。如果福音的意思是一个全备的福音，我们都继续在领受福音，可是有的时候教会只是以为他们的聚会只是最主要为着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所以他们聚会多半是为了这些人。如果有对门徒讲什么话，主要是告诉他们要怎么样传福音，可是我想那是不够的。教会需要借着神的道不值得被建立起来，而且要继续得到建造，继续的往前去。初代的教会就是这样。那他们不只是这样，他们继续的带领神的儿女 要被圣灵充满。你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不太看得到他多一点讲到这个，所以有的人用保罗书信来做我们传的道的基础的时候，就不太讲到关于圣灵的工作啊，我是说被圣灵充满、圣灵的浇灌、圣灵恩赐的运行。而且更不幸的是，保罗几乎唯一比较详细的讲到圣灵恩赐的一卷书是哥林多前书，而里面是在纠正他们许多错误，所以有的人就因此就觉得好像就有点小看了圣灵的工作，觉得那个是不是一个属肉体的教会才会有很多那种表现。当然不是这样，事实上你在无论使徒行传或者保罗书信里面，你都可以看见初代的教会，所以这些使徒们的书信没有多一点提到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这些是因为他们都有。使徒们他们传道的时候很自然的，他们经历圣灵更丰富的工作，你只要在使徒行传看你就知道，他们常常在建立教会的起初，甚至在布道会的上面，人就被圣灵充满，他们不但得救而且被圣灵充满，而且他们被圣灵充满是很灵恩的，因为他们常常说预言说方言，不是吗？这是使徒行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保罗很清楚的说，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所以你们在各样的恩赐上没有不如人的，这是他对哥林多教会讲的。所以当他们把基督的见证讲得清楚，而且门徒也扎实的领受的时候，应该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有圣灵更多的运行。所以初代的教会这两方面应该都是蛮均衡的在往前的，有圣灵的运行，有神的道清楚的传讲。那初代的教会当他们对于神的道的解释如果有一点困惑，不知道应该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或者他们在对圣灵的运行上面有一点偏差，有一点不太走在对的道路上的时候，当他们遇见这些问题，他们多半就会转头望向使徒们，从那里得着帮助，得到解答。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都是主所亲自设立的，这些使徒他们 见过耶稣，他们以前有问题的时候就望耶稣，现在耶稣把工作交付给他们，所以他们成为主的代表。圣经主称他们为使徒，那个意思就是这样，他们是被神所差遣的一个 messenger， 就是一个信差一样。你想要知道那个人的那个，也许是你的老板的意思，那个老板派来通知你这一件事的人，他们所说的话就是出自老板的话，对不对？那个叫信差，对不对？差不多是这样。这些使徒们就是像这样的人，所以初代的教会他们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转向使徒，从那里得到答案。可是使徒们没有一直活下去。第一世纪，我们所说的第一世纪就是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第一个圣诞节之后，我们就开始我们一个新的纪元。今天世界上一大半的国家都用这个纪元来算，对不对？我们有时候称它为西元，有时候称它为公元，我们基督徒喜欢说它是主后多少年，主后的第一个世纪。我希望弟兄姊妹要对他有一点概念。主后的第一世纪是主耶稣跟使徒们的时代。主耶稣在主后三十年的时候，就是公元三十年的时候，他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后来五旬节到了，圣灵浇灌下来，教会建立起来，都在同样的那一年，主后三十年。当教会建立之后，福音被传扬，过了四十年的时候，就是主后七十年。那是主后第一世纪另外一个你要注意的年代。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因为他们一直都有一些动乱，他们里面有一些人不服罗马的统治，他们一直期待有弥赛亚来，要有一个新的，要以色列国要能够恢复，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自己国家的主权。所以其中有一些人特别的想要无力的解决这个问题，在新约圣经的时代称这样的人叫愤锐党的人，愤锐党 主耶稣的使徒里面就有一位是分锐党的，对不对？分锐党的西门，我相信他跟随主，后来他明白了主并不用那种方法建立他的教会，他的国度。无论怎么样，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人，所以主后七十年66年的时候，他们因为反叛，所以罗马就派军要解决这个叛乱的问题。后来他们围困耶路撒冷，围困了3年半，在主后70年就耶路撒冷就被毁了。本来是罗马的一个将军叫做威斯帕先带领这个军队，罗马的大军围困耶路撒冷。大概在主后69年左右，罗马的皇帝死了，罗马的元老院选择威斯帕先接续王位，这个当然比围困耶路撒冷重要，所以他就放下那个工作，回到罗马去登基去了，把围城的工作交给他的儿子提多。提多后来也曾经接续他父亲做了2年的罗马皇帝。这个提多将军就最后在主后70年就把耶路撒冷毁掉了，也把以色列人，在犹太地的以色列人分散到世界各地去。被掳之后另外一次的犹太人的分散，被掳之后他们归回，我想主是为了让基督来到有一个环境，也福音从那里开始传扬，教会以那个为根基建立。可是现在教会建立了40年之后，神的手，也许也可以说神的审判临到了犹太人。后来他们被耶路撒冷被毁，犹太人就分散到世界各地，要一直等到1948年他们才再回到应许之地以色列人的复国。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一件事。很有趣的是，主后70年之前，主耶稣的12使徒几乎每一位都不在世了，他们就教会传统的说法，他们大概都是殉道死的。保罗、彼得、雅各、多马、巴多罗买、腓力，许多的这些使徒，主设立的12使徒都已经殉道。有一个使徒是犹大卖主，后来他们改选了一个新的使徒叫马提亚，他也后来都殉道了。12使徒里面只剩下老约翰，我们称他为老约翰是因为他活得特别长，神保留他在主后70年之后还活了大概20-3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主后70年是一个划分时代的年代，请大家记得，你把主后的第1世纪那100年分成3段时期，这样很容易记得。第一段时期是道成肉身的时期，一直到主后30年，对不对？之后就是有十字架、复活、升天跟教会的建立，之后有40年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试验期。圣经里面常常有40天或者40年是一个考验期，对吗？耶稣有40天之久受魔鬼的试探，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经过神的试验，可能教会神也安排有40年这样。后来犹太人就被再一次被分散，那个之后耶路撒冷被毁，教会跟犹太社团的连结好像脐带一样也终于被剪断了。在这个之前，罗马帝国看教会似乎是罗马是犹太人的各种宗教团体其中的一支，称他们为拿撒勒教党。可是逐渐的罗马开始意识到不再是这样，基督徒跟犹太人不太一样，所以后来才开始有迫害从罗马帝国来的啊。到主后70年，这个期待就完全脱离了。我们所以称它为期待，是因为这是神的安排，让犹太人让基督的教会是在犹太人的环境里面度过他的婴儿期，度过他的幼年时代。罗马给犹太人蛮多的优待，因为他们很独特，他们对他们信仰的独特性，所以罗马其实对 犹太人蛮好的，而教会也一起蒙受这个恩惠，所以教会就在那里出生茁壮。到主后七十年的时候，教会已经站立得住了，神就是那个期待剪断了。不过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的反应不是很好。后来初代教会我想没有，可是后来逐渐的教会跟犹太人就变成对立的，那不是神本来的意思。因为初代的教会最主要的根基是犹太人，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也是以犹太人的身份来到地上的。请记得主后七十年是一个划分时代的一个年代，那个之后使徒们不在了。我觉得这个教会可以说有点像青少年一样，那个时候他们开始被放到这个世界上，他们要开始学习独立的生活，因为使徒们都不在了，主只留下约翰，老约翰来照管教会。当然他没有办法照管所有的教会，那时教会已经有各个地方都有教会的领袖。我想主后七十年之前，可能连保罗彼得他们所带起的年轻一代有一些领袖，有的像提摩太提多他们，有的也有可能已经相继去世，或者在主后七十年之后不久去世了。可是主却保留第一代的使徒约翰多活了一些年日，最后写成约翰福音，写成三本约翰的书信，又写成启示录。我觉得这里可能有一些事情我们应该思考，就是当教会在使徒过去之后，他们开始遇见一些事情，不再有使徒能够很有权威的解决他们问题的时候，主留下约翰，他所写的东西非常注意催使教会往内里去，往里面去，要他们遵行主的命令，要他们过一个住在主里的生活，亲近神的生活，要他们住在神的爱中，住在神的光中，让他们生命里面没有一些跟神不相合的东西，好叫他们能够很好的与神同住，跟主联合。我想教会要在使徒过去之后的许多的冲击当中能够站立得住，能够走在纯正的道路上面，很可能这是很重要的道路，约翰所传讲的。我刚刚说这个时候的教会有点像青少年一样，你要开始把它放到世界上去，他开始学习独立的生活。青少年也是这样，他们要在这世界的大熔炉里面能够站立得住，能够走在正道里面，他们里头一定要有一些是烧不坏的东西，对不对？里面一定要有一些是不会朽坏的东西。这是很重要的事，这也是所有的父母应该期待在孩子迈进青少年之前，要在他们里面给他们一点实在的东西，不是只给他们一个空壳子哦，会背很多圣经啦，唱很多诗歌啦，每一次主日学都要参加了，这些虽然都是重要的，可是那个不叫做不能毁坏的东西，不是吗？要给他们一些真实的东西，他们应该去经历主，他们应该对神有一些基本的认识，按照他们的年纪，这样他们在青少年起，他们才能够里面有根基，才能够往前去。主对他的教会也是这样，所以主后七十年是一个划分时代的年代，在那里主要开始使他的教会面对新的考验，因为第一代的使徒呵护者的环境已经改变了，他们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叫使徒后时期。我想起另外一个划分时代的一个年代，就是1948年，离我们比较近，离现在刚好60年左右，刚好是我们刚刚提到主后七十年是犹太人再一次的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可是经过了1800多年之后，1948年犹太人再一次回到巴勒斯坦，在联合国的允许之下，他们在原来他们的土地上，神的应许之地上，重建这个国家。当他们重建这个国家的时候，虽然他们已经许多年被世界上的所认识，用犹太人的名字称呼他们， 可是当他们重建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想要回到大卫的时代，所以他们称他们重建的国家不叫做犹太国，而叫做以色列国，对吗？回到那个当时十二支派的那个整个的神百姓的称呼上面。1948年5月14号，那是近代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很要紧的一个日子。1948年5月14号，当时的犹太的领袖，是他们的一个当时很重要的领袖，叫本古里昂，这是翻译的名字。他在一个广播里面对全世界广播了，可是当然有许多犹太人在聆听。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的局势，因为他们复国并不是全世界的人都赞同，他们想复国的那个地方四围围绕的都是阿拉伯国家，这些人绝对不会喜欢犹太人复国了。在紧张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一天1948年5月14号，本古里昂在广播里面宣告了以色列人犹太人在原来神应许的地方重建了这个国家以色列国。当然很快他们就遇见战争，因为四围的阿拉伯人并不想要让他们重建。可是一年之后以色列人不但没有被他们毁灭，这很不容易，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没有多少人，可是四围的阿拉伯人加起来大概有超过1亿人口。可是一年之后1949年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已经领土已经又比一年前加了差不多1/3了，表明了这个国家应该是可以建立起来，也就是能够存立不会被毁灭。当然这个之后中东的战局继续不断的有战争。1967年6月5号那一天，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他们的情势很危急，因为四围的阿拉伯人已经很明确的正在集结大军想要一举把他们毁灭。结果1967年6月5号那一天，以色列人先发制人，他们派出空军一举就在那一天把埃及的空军全部毁在地面上。因为埃及人太以为他们有很强大的军力，所以有点疏忽。他们形容说那些飞机当以色列人来空袭的时候，那些飞行员赶快去飞机上，发现有的飞机上面没有加油，有的轮胎有问题，他们平常没有留意保养，所以多半的飞机都在起飞之前就被毁在地面上。所以那一次以色列就大获全胜。过了几天，联合国的停战令下来的时候，以色列的领土已经又扩大了不少。6年之后，1973年10月6号那一天，这一次阿拉伯人想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那一天是犹太人的大赎罪日，他们知道以色列人大概不会，他们不能够打仗，不能做很多的事，他们就在那一天发兵攻打以色列人。所以第一天的战事以色列人当然很惨，因为他们看着敌人来了，他不知道该不该拿枪，因为他们有安息日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节日。所以那个之后他们的领袖就告诉他们说，以后遇见有这种战争，安息日还是可以打仗。可是第二天战局就扭转了，也是一样，等到这个联合国的停战令下来的时候，以色列军队好像已经快要打到大马士革了，快要打到叙利亚的首都了，好像在那一次的战争他们得回耶路撒冷的一半，因为耶路撒冷很多年都在阿拉伯世界在回教徒的手中，所以他们得回了耶路撒冷的一半。他们进城的时候，他们的卡车上面悬挂的口号是诗篇 137篇的话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这是以色列复国的故事，这是很有趣的。我相信神安排那是另外一个划分时代的一个年代，世界的均衡从那之后开始转移到中东的局势上。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差不多60年，中东的局势一直都是大概没有，这60年来没有任何一个礼拜报纸上媒体上面完全没有中东的局势的消息，大概没有，一直到最近仍然有，常常都是很重要的消息是跟中东的局势有关的。这个世界的均衡会移转到中东的局势上，一个小小的地方为什么会影响整个世界的局势，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地也没有多少人，几百万犹太人住的这个地方，虽然他们一个小小的地方，为什么他们总是能够得到一些帮助而没有毁掉？一方面我想神帮助他们，可是我不太想这样讲，因为神也帮助阿拉伯人，我想那都一样是他的百姓。可是有一个原因，因为西方的世界特别是美国，它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有许多的层面的命脉握在许多犹太人的手中。因为犹太人虽然在全世界人数并不太多，他们杰出的人的那个比例比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更多，很多人他们不挂着犹太人的国籍，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犹太人还没有复国，他们可能挂着德国籍或者是美国籍，他们很多都是犹太人。你知道爱因斯坦是犹太人，知道吧？心理分析大师 Freud 是犹太人，尼克森的时代那个国务卿基辛格是犹太人，有很多很杰出的人是犹太人。现在在许多领域，好莱坞有不少的很杰出的导演或者影星，他们是犹太人，在世界上很多领域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在很多方面，政治、经济、科学很多方面操纵着西方国家，你知道犹太人。可是神并没有任凭他们这样欺负阿拉伯国家，因为神安排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阿拉伯国家他们所在的地方占据着全世界最主要的石油的命脉，都在他们的手中。而这个在100多年前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现在不一样，现在这个工业时代石油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很多东西都用汽油来发动，所以他们就成为西方也不太敢得罪的地方，这是会有一个均衡的局势出现的原因之一。1948年这个附近不但是跟以色列复国有关，不要忘记我们中国也是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在差不多这个年代成为共产世界，对不对？1948、1949差不多这个年代，还不只是这样。1946年，宾州大学他们完成了第一部，他们叫做电子数字积分的计算机，听懂这个吗？今天我们称它为电脑。这个年代被标明是人类近代电脑革命的开始。这里用的积分这个字大概是 integrated 这个字，这个字后来我们称它基体电路，后来我们今天比较多称呼它叫做数位，有一个数位的革命。我那个时候的电子计算机，那个电脑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我看过一个照片，一个大概比我们二楼正堂还要大的一个房间，里面充满了各种机器，整个那是整个像今天的一部电脑一样。我看过那个照片，它旁边有另外一张照片，差不多像 不到十公分见方一个小小的东西，就是今天发展今天的 IC 电路，这个东西跟60年前那么大一个房间的所有机器合起来的功能差不多，所以那是一个很可怕的革命，对不对？现在当然已经比我所看到那个照片那是什么40年前的事情更不晓得，可以小得多，里面的功能更大得多。在教会里面1948年也标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前一代的领袖差不多都在1948年之前凋零了，特别是20世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20世纪初的时候一个五旬节运动圣灵浇灌下来，整个的教会的风貌因着这个运动完全改变，我想也影响了世界整个的样式。可是差不多1948年的时候，五旬节运动里面的早期的领袖几乎全部都凋零了，有好几位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活到很大的年纪，他们在这个时候去世。其中一个也是被认为是五旬节运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领袖，我们有一本他的传记，就是不住增长的信心，那个 Smith Wigglesworth 这位英国的弟兄，他在1947年的时候去世的，他活了88岁。就在这个时候，第一代的五旬节运动里面的这些侍奉主的人去世了，可是神开始在传统的大教会里面，传统的大教派里面吹起圣灵的风。因为五旬节运动兴起来之后，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人并不见容于我们所说的传统的教派，像浸信会、长老会、改革宗、卫理公会，这些他们这些人兴起来的时候其实都有一点圣灵的工作，可是当圣灵更多浇灌的时候，多半被这些大教派的领袖们所拒绝，所以这些人被圣灵充满，他们只好出来另外建立了教会，其中最大的宗派就是神召会，还有一些别的教派。可是到1948年之后，1950年代开始，神开始在传统的大教派里面吹起圣灵的风来，这个影响非常巨大，一直到今天的差不多60年来，有许多的传统教派他们开始追求，开始被圣灵充满，整个的改变他们的聚会教会的形态，这些风貌，这个影响非常的巨大，所以在历史上我们称它叫灵恩运动。现在很多人并不区分灵恩运动跟五旬节运动，其实那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教会是传承自早期的五旬节运动的，我们不太是属于灵恩运动的，虽然别人可能会说我们是灵恩派，可是我不喜欢这个名称，其实我也不喜欢五旬节派的名称，我们尽量依照圣经行事就是了。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灵恩运动就是差不多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很有趣的，在所谓福音派的教会里面，神也兴起一位弟兄，也整个的改变了教会跟整个世界的样式，就是 Billy Graham， 就是格里汉。格里汉崛起成为世界知名的布道家，是在1949年洛杉矶的大布道会上面。那我刚刚提到传统的教会，圣灵吹一口气在他们的中间。那传统的教会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普遍的就遇见一个很重要的冲击，就是里面有许多信徒他们经历了圣灵的工作，世上有许多领袖经历了圣灵的工作所以那些信徒并不会被赶出去，因为是领袖在带头做这些事。可是这些人他们就会反思，或者甚至批评他们原来的这个传统的教会，虽然持守正统的教义，却缺乏圣灵自由大能的运行，所以他面对的冲击就是这样。他们觉得过去我们虽然很注意神学，注意这个传承纯正的教训教义，可是我们缺少圣灵大能自由的运行，所以很多人转向这一方面。我跟我的妻子曾经在这个神的伟大的事工上面有一点份。我们初侍奉主的时候，1970年代，我们 主给我们开路，我们没有想到主会开这种路，因为当时主带领我们到乡下的地方去服侍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牧师荣教师鼓励我们，他没有个别鼓励我们，他在聚会中讲，可是我知道他是在鼓励我们。他说就像施洗约翰一样，即使主把你带在旷野没有多少人的地方，可是如果你能够充满了圣灵，人家就会去那里救了你去，像施洗约翰一样。所以我们也这样勉励自己，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主所做的工作不是很快使我们那个教会变成很多人，而是主给我们开别的地方的门，我们经常受邀到别的地方去服侍，而我们去的地方几乎多半都是我们所称的传统的教派。我去过许许多多的长老教会，还有长老教会的信徒所建立的一些事工里面服侍，当然还有浸信会，还有许多我们曾经参与一点这些事工，看见圣灵怎么样做奇妙的工作。大概二十几年前，我跟我太太都才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侍奉主不久，我们接到一个邀请，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有聚会，在长老会的和平台北和平教会和平长老教会的一个信徒的家。那个时候他还在读书，那个弟兄很特别，他读台大哲学系，他又后来好像又去读学士后医科，以后他去读神学院，后来在德国得到神学博士的学位。他把他的家开放，要我们去带领，这是有点特别的事。我们去带领他们关于圣灵的工作，带他们追求圣灵做奇妙的工作。后来这位弟兄林宏信弟兄，他现在是台湾神学院的院长，他是在训练长老会里面的牧师们很重要的一个领袖。台北灵粮堂是另外一个，虽然不是传统的大教派，是一个小教派，在那个时代，可是它是很标准的福音派的教会，它的体制跟浸信会很像。我大学时代在台北灵粮堂聚会，1977年周神之牧师接这个工作，他想把一起头，我想他就想把这个教会带往圣灵的更多的工作上。他知道我有一点这种背景，所以很盼望我跟他能同工，我记得。可是主给我另外一个带领，所以当我离开台北灵粮堂去Costco 西安堂追求的时候，后来我知道他有一点觉得很遗憾，可是他不了解，因为那个时候如果叫我这样服侍，我并不觉得我合适这样服侍，我需要更多的追求，主对我有另外一个带领，我也很感激主给我这样的带领。可是周神之牧师他是很谦卑的一位神的仆人，他接这个工作之后大概过了两三年，他第一次要把全教会的聚会有这样的带领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小心的安排。这个之前他们当然已经有一些弟兄姊妹有追求经历这些，可是他全教会的事工，他安排了有一个周末，礼拜六晚上跟礼拜天的上午有这样的追求，他把整个教会的聚会挪到当时建立不久的苗栗祷告山，有礼拜六晚上一堂聚会，礼拜天上午有两堂聚会。可是他做得很小心，同一个时间礼拜天上午在台北灵粮堂和平东路台北灵粮堂，那时候还没有建大楼的时候，还是有聚会，所以弟兄姊妹可以自由选择，这样比较不会有争议。就我所知道，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他们的弟兄姊妹都去参加在祷告山的聚会。第一个晚上由祷告山的戴义勋院长讲道，第二天早上有一位帮助那个教会走向圣灵的工作的一位弟兄，我认识的一位传道人，然后孝伯弟兄讲道，他劝周牧师把他们的同工送到荣教师那边勾子国喜安堂去留学。听说周，这是 饶牧师跟我说的，听说周牧师跟他说可以，可是不要像曹立忠一样去了就 不回来了。可是周牧师，我们称他周哥，他很谦卑，虽然我有这样的背景，可是他主日的另外一堂聚会是要我去讲的， 所以我也在他们刚开始往这一方面去的事工上面有一点份。后来他们在教会里面有祷告会，有不同的聚会，还有一些团契的聚会，有这样追求。我常常成为我跟我的妻子常常成为他们的讲员。我在宜兰的时候，宜兰信义会的圣道堂的那时候一个女传道，她也有有一点追求，一点经验，她请我们去他们教会带一个聚会。所以在那些年间，我跟很多传统的大教派都有一些接触，我们也很荣幸觉得可以在神这个伟大的灵恩运动里面有一点份。其实不只是传统的教派遇见这些冲击，注重圣灵工作的五旬节教会也一样遇见冲击。因为过去五旬节运动兴起来的时候，是因为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长久在看起来纯正的教训里面长大，他们也唱很好的诗歌，他们的聚会也觉得很肃穆很好，可是他们有一个渴慕，他们觉得从圣经看教会不应该只是这样，所以他们有一个对神更大的渴慕，他们想更多的认识主。那个时候有一些人祷告说，主，我们唱很多你的诗歌，传听很多你的道，我们也看见你一些作为，可是你在哪里？他们不是真的没有神，他们觉得我们可以更亲密的与神在一起，所以他们那些呼求神到了他的时候，他做工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一起投的五旬节运动是因为渴慕神，所以他们就经历圣灵的工作，还有一些恩赐，他们有方言，有医病，有先知的恩赐，有许多这些恩赐。可是到了1950年代灵恩运动兴起来之后，这些教会他们追求圣灵的工作不再是跟以前一样的情况。那个时代早期是因为人渴慕神，所以他们经历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恩赐，可是也同时经历了教会的增长。可是1950年代之后，在灵恩运动里面，教会变成是为了要教会增长，所以他们追求属灵的恩赐，所以就有许多新的模式就应运而生，像内在医治、意志释放、教会的体制各方面，我们就整个教会都面对一个冲击，就是在新的时代有哪一些是神在新的时代的运行，是我们需要去领受的新酒跟新皮带，这是主用的比喻讲的。可是有哪一些是我们需要一直持守不变的古道，这是先知讲的话。我在西安堂荣教授带领的西安堂的荣教授最后十年，也是西安堂最明显在扩展的时代，参与在其中。这三十年来我所看见的，我发现这个问题在像西安堂这样很纯粹的五旬节教会里面产生的冲击已经有相当一段年日，也许至少十年以上。西安堂各地的传道人、各地的领袖，他们面对的一个考量就是这一件事：到底哪一些是我们应该去领受的新的酒、新的皮带？哪一些是我们应该持守不移的古道？经过这十年，我看我们各地的传道人、我们的那些同工的一些朋友们，他们有的走向这一方面，有的走向那一方面，我相信他们都走得很好，他们都尽量照主所带领他们的这样走，我相信他们都是跟随主，也会扮演一定的角色。可是到底当我们自己面对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因为你很难说哪一个是对的，两边我相信他们都是尽量在跟随主。历史到底会不会帮助我们有智慧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呢？我们讲到历史有一句有名的话叫见古知今，这句话是不是真的对呢？很多人强调这一句话的正确性，甚至他们强调说 人类常常不懂得从历史学到教训，常常重蹈覆辙。可是历史真的使我们能够见古知今吗？像剧作家萧伯纳，他就持一个相反的看法，他用有点讽刺的语气这样讲，他说我们不是借着回忆过往来得着智慧，乃是借着去履行对未来的责任而得着智慧。我觉得他讲的话至少也有一部分道理。我再讲一遍，他说我们不是借着回忆过往来得着智慧，我们是借着履行对未来的责任来得着智慧。我也相信应该是这样，历史事实上是神的创造的延伸，对不对？对吗？对啊，你们这样想过，历史是神继续的创造，你并不知道他会在今天他行怎么样的奇事，是以往所未闻的，后来他所行的事就将要成为历史。所以你并没有办法完全把历史套用在今天，你即使从历史上学到教训，可是神是独行其事的神。在校园出版社出版的杨斐利写的那个新书《祷告》那本书里面，他引用了一个近代的一个学者的话，他说宇宙已经完工，就是创造的大功已经完成，宇宙已经完工，可是有一个还没有完成而且还在创造过程中的更伟大的杰作，就是历史。听懂吗？他说宇宙虽然已经完工，可是还有一个更伟大的杰作是还没有完工还在继续进行的创造，那就是历史。我也相信是这样，所以你没有办法完全把历史直接套用在今天。可是当然我同意历史还是常常可以帮助我们，提供我们对今天的情势做一个反思，做一个思考，有一些思路。我要请大家读一点其他的经文，《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们刚读过其中的一节，二十九节开始。保罗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三十二节是我们刚刚读过的话，是在这个背景里面保罗讲的。他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够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再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看看初代教会这两位伟大的使徒，一个犹太人的使徒，一个外邦人的使徒，讲到他们将要离世的时候，他给教会的提醒跟劝诫。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二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正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我想他指他的身体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着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彼得在讲登山变相的事，对不对？这两个使徒很有趣，他们分别提醒教会在他们离去之后要坚守神的道，可是要守住圣灵的工作，不是吗？坚守神的道要守住神所带来的启示，把他的荣耀他的大能显示给我们。我们称这个使徒过去之后的时代叫做 post apostolic age， 就是使徒后时代。使徒后时代虽然 使徒约翰老约翰一直活到大概接近第一世纪的末了，所以教会还有一个可咨询的权威，可是你知道约翰并不像保罗，他并不辩论神学，他只是催使神的百姓更多的去注意内住的基督。 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会不会就是教会遇见我刚刚讲这些冲击的时候首要的道路？我今天的题目给他一个题目叫圣灵或是圣经。当然我们知道答案应该是圣灵和圣经才对不对，可是并没有像你所以为的那么容易就进入这个真正的很均衡很完备的光景里面。教会历史上初代的教会之后使徒后的教会并不都是这样反应的。老约翰去世的时候，保罗跟彼得带起来的领袖提摩太、提多、马可这些人可能也都很快都相继殉道。所以到了第二世纪使徒后的时代，我们今天在教会历史上所着重的教会领袖有好几位都是约翰的门生，约翰的门生，他们后来都成为当时使徒后时代教会重要的领袖，像波利卡普，我们常常提到他殉道的经验，伊格纳丢、帕皮亚，这些是约翰重要的门生。当时的基督徒有需要的时候常常会去请教这些人，他们有时候会催促这些人说再多给我们讲一点约翰的事，多给我们讲一点约翰怎么样认识主的事，因为他们算是看过约翰，而约翰是看过耶稣的人。当然他们也会有兴趣知道，跟我们一样会有兴趣知道约翰长什么样子，彼得长什么样子，保罗长什么样子。所以第二世纪我们有一个基督徒的文献对使徒保罗有一个描写，当然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我们不知道这个描写到底准确不准确。他说这个人就是保罗，身材矮小，眉毛结在一起，鼻子有一点大，而且是鹰钩鼻，秃头，我很得安慰，两腿向外弯曲，身体结实，仪态优雅，有时候看去像人，有时候看去像天使。我们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保罗具体的描述，可因为初代教会最早我们对彼得的、保罗的样式的描述是这样，所以你如果看有一些图片或者是中世纪的一些画，常常画到保罗的时候都把他画成有点秃头，就是这样。这些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领袖，他们已经不再有第一代的使徒们的权威，彼得、保罗他们的权威，毕竟那些人是主亲自设立的，又是亲自看见过主的。虽然保罗是后来归主的，还是被认定他是遇见过主，是主亲自设立的使徒。彼得也曾经在他的彼得后书末了把保罗的书信放在跟正典同等的地位上。所以当教会在使徒后时代出现了保罗所说的凶暴的豺狼，那是外来的或者从内部来的异端的时候，教会自然想要回到使徒的权威里面来判断是非，他们会说使徒是怎么说的。就像这些年来我们在这个锡安堂的领域里面，我们一些传道人他们就会说荣教师是怎么说的一样。可是这样的传当然不太完全，更重要的是这些使徒们有许多留了书信，有了著作给教会，哪一些著作跟书信有所谓正典的权威，像旧约的经卷一样，就成为初代教会很要紧的事。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这27卷新约圣经的、存在的原因，因为他们需要来确定这一件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初代教会并没有，他们多半是口传的，使徒们怎么说像这样，我们称这个叫正典，我们称它有神默示的权威是圣经。这个新约27卷的确立事实上经过了大概300年左右的传流才确立的。初代教会要确立这个，他们着重作者是谁，他们尽量要选择那些亲自见过主的那些使徒们是作者。所以这27卷里面有的不是12使徒中间的，可是保罗当然被大家所确认，雅各跟犹大因为是主的兄弟所以也被人确认，路加、马可福音这因为都是跟随第一代使徒的主要的门徒 也被确认，只有一卷书，其实非常宝贵一卷书，却在初代教会里面经过许多年的被人有争议性的，最后才被确认，就是希伯来书。因为这一卷书没有注明作者是谁，他们很注意这个作者是谁，他们也很注意被初代的教会领袖所引用的情形。今天所确立的这27卷书都在初代的教会的领袖的著作里面，多半都被引用过，所以是这样确立的。有的时候你会遇见还没有认识主的人问你说，我们怎么能确立就是这27卷书，对吗？前几年因着一些人提到，包括丹布朗写的达文西密码，还有呢他们高举一些初代教会那一段时期的另外一些书，他们宣称那些才是更正确的经典，像多马福音。可是我们怎么知道为什么他们不选择多马福音，而选择我们现在27卷？基督徒应该要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客观的证明这一件事，尝试要客观的证明这一件事的说法，都会让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觉得我们很不讲理，很霸道，很独断。事实上神并没有留给我们可以很客观的论定这些，你也不需要尝试这个。我相信神这样做有他的道理，我们不需要确立这些也能够传福音的，你应该要相信这一件事。事实上我们谦卑的承认说，我们不知道。但是我通常这样回答人，第一，我相信神那么爱我们，他赐给我们这么多的启示，甚至来付了重大的代价成全救赎，他一定会小心的保守他的经卷留给我们。所以我相信今天有20亿人，全世界有1/3的人所承认的这一本圣经是神保守传留给我们的。第二，2000年来许多人借着这27卷书，生命有那么真实的改变，而且塑造了整个人类今天的样式，所以我相信那是神保守的。我知道这个说法不能完全说服一个有问题的人，可是我觉得这是我通常会回答的话，给你做参考。初代教会不只是确立使徒们的书信成为正典这个权威，还遇见一个问题，就是有开始出现有一些人，他们一样跟他们引用这些圣经，新旧约的圣经，却说出来的道理让人觉得不安，后来被定为异端的。所以初代教会领袖发现他们需要把福音的真理用严谨的方式简洁的写出来，所以他们就写成了使徒信经。你们知道使徒信经，我今天放在你的周报上面有使徒信经的全文，可能有些翻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翻译，而大致上的内容是这样。那个是特别针对诺斯底主义所写成的信经，我们也许你听过人家争论关于多马福音这一本书，那是属于诺斯底主义 的相关的书卷。那不久以后，那些异端一样可以引用使徒信经，却又说出一些让人不安的说法，所以教会就需要召开会议，召开全教会的会议，我们称它叫大公会议。第一次我们历史有踪迹可循的大公会议是使徒行传15章耶路撒冷会议，之后在教会历史上圣经之外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是在主后325年由君士坦丁大帝召开的叫尼西亚会议，后来他们写成了尼西亚信经，我也放在今天的周报上。你会发现这些信经多半琢磨在基督的位格上面，尼西亚信经变得更长，主要是在基督的位格上面，一直到今天那是异端跟正统争议的焦点。可是最后我要请大家看提摩太后书1:13-14，对不起，我再多讲几分钟才结束。提摩太后书1:13-14，一起来读。你从我听的那纯，等一下，来， 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里、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你有没有看见保罗指出，守住真道不只是守住纯正话语的规模，还要用圣灵牢牢的守着，对不对？所以这是两方面。我已经提醒你，你不要太快觉得说你懂这个，你就一定是平衡的。事实上，主带领我们，他似乎喜欢把我们从一个极端带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其实不是主了，是我们这样。从初代教会遇见这些冲击之后，教会就一直是在这样的摆荡，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的摆荡里面。因为教会守住那些所谓纯正话语的规模，可是到了第二世纪，有一些人觉得教会似乎已经在圣灵自由的运行上面已经不像初代的教会一样，没有看见那么多圣灵大能的恩赐运行，所以有一些人就兴起来。其中有一位在主后172年，在弗里加，小亚细亚的弗里加，离以弗所不远的地方，有一年轻的基督徒叫做孟塔努，我们这样翻译，他兴起来传讲一些道理，他宣称他是神的先知，有圣灵的预言的恩赐等等，许多的方言异象这些经历，许多人跟随他，后来成为一个派别叫孟塔努主义。他们带有强烈的宗教情感，像今天的灵恩运动一样，在聚会的时候非常兴奋喜乐这样。可是他们也走的有一点，有一些人走的有点极端，有点偏差，所以后来很可惜的被正统的教会所拒绝。虽然他们并没有到异端的地步，因为他们对于救恩、对基督的位格都没有这些问题。海天书楼出版的2000年基督教会史提到这一件事的时候，讲了一句我自己觉得公允的话，他说初代教会因为这些他们所走的极端拒绝了孟塔努主义，教会因此有许多的损失。我也觉得是这样。他说今天有的人用孟塔努主义来定罪今天的灵恩运动或者五旬节运动，他说这是不公允的，在那本书里面这样讲。我觉得从那以后，教会历史就常常从这个极端摆到那个极端，历史成为这样的过程。神似乎也允许这样，所以也许在你我的生命里面也都有过从这个极端摆到那个极端。如果我们有一个开放的心，我们就不会在一个极端里面终身持守不渝，结果到后来我们变成是僵化了的。我想主希望我们还是能够被修正的。可是到底我们应该选择哪些是新酒新皮带，哪些是我们要守住的古道，这仍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容易。我个人相信，我也选择，我也觉得神使我在这些争议跟冲击里面选择老约翰的道路。我们刚刚提到的常常回到起初的爱，注意跟神亲密的关系，回到遵守神的命令，住在主里面。一直到今天，我们常常在各地服事，我们也看见许多神的儿女也有这样的回应，他们觉得需要这个。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主所量给我们的。如果你跟我们同心，跟我们在一起很好，可是我们也给别的不同的选择的教会祝福。我相信在神的继续的伟大的创造的工作里面，在这个历史的水流当中，我想神借着各种不同的样式继续再往前去。